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4月3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介绍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一名中国籍女子携四部手机和一款热恶意软件混入特朗普正在度假的湖海山庄被捕。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立即释放将被运往中国的俄罗斯海生动物。日媒报道中国政府即将更换驻日大使。民进党猛打不利于己的假新闻，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负责人请辞获准。吕德中国异议作家廖义武书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法文版发行。湖南宁远县一男子持刀砍杀小学生，造成两死两伤。阿尔及利亚总统宣布辞职后，莫斯科呼吁第三国不要干预该国的转型。国际刑警组织修改红通令程序后仍被批评协助追捕意见人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一名中国籍女子上周六进入特朗普正在度周末的湖海山庄后被捕，受到起诉。周二公布的司法文件显示，当时该女子随身携带四部手机和一部电脑，以及载有一款恶意软件的电子设备。这名女子因艺名为张玉静，持有中国护照。她利用湖海山庄俱乐部名单与她姓名同音的名字，谎称要去俱乐部的游泳池。通过了最初检查，被一辆高尔夫车送到湖海山庄接待处。但是当她向接待人员宣称自己作为贵宾，受邀参加联合国中国知友协会的鸡尾酒会时，接待人员没有查到这场酒会，于是报警。警方在询问时发现，这名女子随身携带了四部手机、一部电脑、一个便携硬盘和一个 U 盘，以及一款恶意软件。这名女子被控虚假陈述和侵入安全防护地点。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湖海山庄的另一区域打高尔夫球，不过那名中国女子无法进入特朗普所在的区域。绿色和平等国际环保组织周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示威，抗议俄罗斯企业捕捉上百条鲸鱼之后将它们高价出售给中国的游乐集团。中国官方环球网两周前也报道了此一消息，但却只字未提这些鲸鱼最终将被运往中国。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俄罗斯环保人士去年十月份披露了令人泪汗颜的鲸鱼监狱的存在。中国官方环球网也在两周前报道了此一消息。报道指出，这座监狱位于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港附近，90头白鲸和12头虎鲸被关在一个海洋围场内，活动空间非常狭小。这些鲸鱼由4家独立的公司所有，这些公司此前就因非法捕捞而被罚款，并且向国外的游乐园出售动物。然而，环球网的报道却并未提到购买这些动物的国外的游乐园其实就是在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在俄罗斯的一位活动人士向法广驻莫斯科记者表示，捕捞鲸鱼的公司与中国的游乐园签署了收购协议，一条鲸鱼可以出售300万美元。该活动人士还表示，鲸鱼们被关在非常小的活动空间内，他们的皮肤开始出现病态，已经有4条鲸鱼死亡，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担忧，因此呼吁立即将这些鲸鱼送回大海。俄罗斯环保人士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在网上发动联名签署，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解救这些鲸鱼。目前在网上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140万。目前俄罗斯司法部门已经介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和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经就此启动调查程序。政府呼吁专家们介入，为事件寻找解决途径。但据绿色和平组织透露，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捕捉这些鲸鱼的公司拒绝放弃，因为他们与中国的游乐园签署了合作 协议。据本台驻莫斯科记者透露，俄罗斯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进行的类似的禁渔买卖之前就一直有先例。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即将更换驻日大使，孔玄佑或替换程永华。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据日本多种消息渠道透露，中国政府方面已经决定更换驻日大使程永华。程永华将于五月上旬回国，新任驻日大使可能由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兼朝鲜半岛问题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担当。程永华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73年作为日中建交后首批留学生来日留学，先在和光大学留学，1975年进入日本创价大学留学，1977年进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驻马来西亚大使和驻韩大使。2010年2月起担任驻日大使。程永华日语流利，精通日本政情，在任时间超过9年，为任期最长的驻日大使。程永华在任期间，日中关系波澜起伏。2010年9月发生了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各地发生炽烈的反日游行等使日中关系遭受巨大挫折的事件，使日中关系经历了建交以来最坏的时期。而他在任期间，经过日中双方的种种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总理时隔8年的访日和日本首相时隔7年多的访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民进党猛打不利于己的假新闻，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负责人请辞获准。进一步的情况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去年底民进党九合一败选之后怪罪假新闻流窜，上个月立委补选时又有文旦倒水库的讯息，一度影响民进党的选情。因此绿营不断抨击掌握电视台换照生杀大权的独立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失职。行政院长苏贞昌更亲自点名 NCC 没有作为。在政治压力之下， NCC 日前先开罚了中天电视台100万元，然后主委詹宜婷在昨天傍晚请辞获准。几个月以来，民进党立委不断批评 NCC 对假新闻泛滥没有善尽责任加以处罚，但詹廷仪曾答复 NCC 绝不会去认定新闻的内容，并曾说 NCC 必须捍卫的是国家很重要的另外价值，言下之意就是言论自由，并曾在立委要求他执法加以取缔时说，如果我的定位是这样，我明天马上递出辞呈。立法院本会期开议之后，民进党立委更是轮番炮轰，甚至说对内阁部会最不满的就是 NCC 挑衅问詹廷仪当这个主委还有什么意义。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更公开批判 NCC 说，谁都管他不到，但他也什么都不管，这等于是对 NCC 的最后通牒。由于 NCC 是宪法上的独立机关，行政权不宜介入，但苏贞昌竟公开批判 NCC 在庞大压力下低头，27号对中天电视台开罚100万元，主委詹廷仪则在第二天向苏贞昌提出辞呈获准，今天生效。台湾舆论高度怀疑詹廷仪是被请辞，不过行政院加以否认。台湾的学者则批评 NCC 是监理单位，也是公权力单位，由 NCC 来罚假新闻，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干预新闻自由。詹廷仪如果为了捍卫新闻自由，在苏贞昌公开批判时就应主动辞职，但罚了中天电视台之后才辞则晚了点，难免给人被请辞的想象。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旅居德国的中国裔译作家廖义武的法文版书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4月3日在法国发行。廖义武日前从德国赴巴黎参加新书的发行活动。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这本书的法文版由法国汉学家侯芷明翻译，由 Globe 出版社发行。作者廖义武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九名因为六四而被中国当局冠以六四暴徒标签判刑的当事人的故事。这些人不是学生，原本也只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但在1989年6月3日夜间，军队向天安门广场上集会示威的学生开枪的消息传出之后，他们冲冠一怒，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命运从此被彻底颠覆，他们多被判以重刑，出狱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全身心投入利益追逐的社会。廖义武二日晚间在巴黎市中心 Globe 出版社的新书发行会上表示，
天安门大屠杀它是镇压了的中国四九年以来最大的一场要求民主的这么一个运动，就是说很多人死于枪杀，按照他们当时的话说，就是杀20万人，巩固20年的江山，他们就决定就要镇压，镇压了当然这死的大多数都是这些老百姓，就像我书里面写的那样，他们走上街头和那个解放军对峙，然后最终就说死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就是几百几千还是上万，至今都是一个谜。但是那一个晚上或者是那两个晚上的确是中国的老百姓有史以来最勇敢的一个晚上，就是由学生运动演变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抵抗运动。
二日晚的新书发行会会场原本是一个印刷厂，二战期间曾经为抵抗运动印刷传单。出版人 Valérie Gay 对本台表示，整体而言我很关注历史记忆，所以觉得出版廖义武这本记录历史的书籍很重要，这完全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各种历史记录。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那些年轻人的痛苦，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还未满18岁，但他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完全被边缘化了，这种转变来得非常的猛烈，给人印象深刻。子弹鸦片法文版加入了汉学家玛丽侯志明的文章，为法国读者勾勒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廖义武也在书中加入了他为好友2017年在关押中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写的挽歌。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中国再次发生砍杀小学生惨案，湖南宁远县一名男子今天4月3日持刀进入一所小学砍杀小学生，目前已知有两人死亡和两人受伤，但是当局没有透露两名死者的年龄和其他情况。31岁的嫌犯被抓，据中国网络消息说，受到袭击的学校是湖南省宁远县百家坪镇的完全小学，事发时间是4月3日早晨7点16分，共有两人被砍杀身亡，另有两人受伤。中国媒体报道该消息时没有透露两名死者的年龄，只说两名受伤的学生已被送到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凶嫌是31岁的郑姓男子，系当地人，他已被抓获，他的作案动机不详。据澎湃新闻报道称，针对有当地村民称该嫌犯有神经病史，宁远县官方表示正在组织对嫌犯进行精神鉴定。法新社说，中国近年来屡次发生用刀攻击校园的凶案，迫使官方对学校加强了安保措施。2018年10月，四川一名妇女袭击一所幼儿园，杀伤14名幼儿。2018年4月，陕西米脂县一名男子持刀在一个中学校门口杀死9名学生，砍伤10人。今年1月，在北京，一名男子袭击了宣武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他用手锤击伤了20名儿童。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在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3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亚文解说。各位听众，2019年4月3日，阿尔及利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民众持续大规模抗议集会的压力下，执政20年的总统布特弗利卡2日晚间终于向宪法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消息传出，首都阿尔及尔许多居民立即涌上街头欢呼胜利。但是这刚刚翻开的历史一页将如何书写，这将是阿尔及利亚人面对的一项新的更艰巨的挑战。布特弗利卡辞职结束的不仅仅是其连选连任的四个总统任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阿尔及利亚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的结束。布特弗利卡19岁时就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他在独立后的首届政府中担任体育部长，那时他只有25岁。此后他转任外交部长，直到1979年。70年代末，他被军队排挤出政局，并一度被迫出走国外。但1999年他又在军队的支持下当选总统，平定内战的努力使他在国内深得民心，此后连选连任，直到4月2日宣布辞职。布特弗利卡近60年的政治生涯可以说一直是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与军队以及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起落沉浮，但他谋求第五次连任的企图激发了阿尔及利亚民间力量，打破了这种封闭的利益相互勾结与利用的权力怪圈。自2月22日起，在阿尔及利亚各地兴起并不断壮大的抗议集会活动，导致他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辞职。阿尔及利亚人有理由欢庆胜利，因为他们以自始至终一直和平的方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接下来的路该怎样走？连日来的民间抗议一直诉求明确，他们没有满足于布特弗利卡关于当选之后会在任期结束前辞职的承诺，也没有满足于布特弗利卡放弃再次参选的决定。他们要求的不仅是布特弗利卡下台，而且是多年支撑了布特弗利卡政权的整个体制。布特弗利卡终于辞职，但他身后的体制还在。作为议会上院的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代行总统职权。本·萨拉赫担任民族院议长已经17年，他同样也是支撑了布特弗利卡政权的体制的产物。他已经77岁，常年身居幕后的他4月2日晚间突然走到了政治前台，他将如何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短暂的政治过渡期？因为按照宪法，阿尔及利亚应当在未来90天内组织新的选举。如果说民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逼迫布特弗利卡下台的重要原因的话，常年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活中翻云覆雨的军队也在这次政局变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民间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军方的立场由最初的强硬转向温和。3月26日，军队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萨拉赫突然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宪法委员会启动宪法第102款，宣布年老体衰的布特弗利卡已经无力行使总统职权，意味着布特弗利卡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而布特弗利卡4月1日宣布会在4月28日任期结束前辞职的决定之后，萨拉赫又于2日明确表态，要求宪法程序立即落实，不再拖延。萨拉赫此番表态应该是逼迫布特弗利卡2日晚间宣布下台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军方的立场究竟是为了保全未来继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实力的应时之举呢，还是确实是试图顺应民意推动阿尔及利亚走上民主进程呢？要知道，街头抗议民众要求的是整个体制下台，而担任军队参谋长15年的萨拉赫本也是这个体制的一员，而且这15年间他一直是布特弗利卡的忠实支持者。面对民间的民主诉求，到目前为止始终保持克制的军方是否会轻易放弃数十年来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顺应民主进程， 尤其值得关注。那么即将到来的选举是否会推动新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前台呢？应该说，布特弗利卡在位的20年间，阿尔及利亚反对党力量或者在严厉打压下被边缘化，或者在内部纷争中难成气候。在不少阿尔及利亚人眼中，他们虽然并不掌握政权，但却以参选的方式为在位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而且面对这次大规模的民间抗议，各反对派政党显然也始终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发挥力量。阿尔及利亚人告别了布特弗利卡时代，但新的时代将会是怎样的图景呢？阿尔及利亚人还面对一项新的更艰巨的挑战。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3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时代的结束，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关注的主题围绕气候变化的议题展开。法国政府准备推出新的经济战略的话题则是《回声报》关注的重点。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分别关注英国退欧给法国企业带来的冲击，以及法国教育改革引发不满的相关消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网络安全与经济的议题展开。回声报在头版写要位置以华为和 5G 技术，法国打算加强管控为题，披露了法国国民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正在审议相关法案的消息。该报在随后的高科技与传媒版页对相关法案的内容和背景进行了介绍。报道指出，面对美国针对华为服务于北京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公开指责，法国并不准备对中国设备关闭大门，却打算加强管控。主要目的是在今年秋季 5G 发展路线图正式启动之前出台具体规则。今天开始，法国国民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对一份旨在加强未来 5G 网络安全的法案进行审议。这项法案遭到华为以及电信运营商的猛烈抨击。回声报刊出对这项法案起草人、执政共和国前进党议员博多黑的访谈内容。这位议员强调，法案的目的并不针对华为，更不是阻止 5G 技术的开发。面对2020年起 5G 技术的商用服务将逐步在法国推出的现实，法国必须改变现有的授权制度，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改变，只是扩展并加强对电信设备的检查范围，这将涉及所有运营商。在谈到美国努力说服其合作伙伴国抵制华为设备的问题时，法国国会议员博多黑表示，法国虽然是美国的伙伴国，却没有任何理由与其观点保持完全的一致。回声报在报道国民议会审议加强网络安全法案的消息时指出，这项将于本月10日推出的针对华为的法案中并没有出现华为的字样，也没有指明具体国家的名字。法案文本仅包括三项条款，为电信运营商规定了新的法律框架，引发各方运营商的极大不满。实际上，今年年初，法国政府就曾打算在参院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却未获成功。新的文本是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推出的。欧盟要求各国在6月底之前评估 5G 网络的安全风险。报道指出，尽管华盛顿发出警告，德国却没有对华为采取制裁措施，仅主张加强对 5G 技术开发商许可证的颁发管控。法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根据官方说法，新的法案文本是为了应对 5G 技术带来的新局面。无论如何，议员们必须赶快行动，法案应在夏季之前获得通过，因为今年秋季将展开 5G 频谱拍卖，预计商业活动将在2020年发动。此外，回声报还刊出另外两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该报在企业与市场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法国圣格班集团旗下分公司穆松桥的工会组织对中国的收购计划深表忧虑的消息。圣格班集团占据全球建材制造业的领头羊地位， 工会组织担心，一旦圣格班将分公司穆松桥 60% 的铸铁管道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新兴铸管公司，将造成法国技术流失的后果。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美国苹果公司打算在中国重振智能手机市场的消息。报道指出，4月1日起，中国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苹果集团准备利用此一大好契机下调其产品价格，期盼重振在中国的市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中国商业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月28日表示，据我们了解，日本政府即将公布 5G 网络频谱分配方案，希望日方信守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切实保证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在日本开展正常互利的合作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高峰这些话其实是有日本方面的背景的。日本总务省去年11月2日发表了向日本大手机公司分配超高速下一代无线通讯系统 5G 网络频谱的条件的方案。 5G 通讯系统的传播速度是现在智能手机的100倍，两个小时的电影只需3秒钟就可以下载。去年12月14日，日本总务省决定了向各手机运营商分配第五代移动通讯系统信号频段时的审查指南，要求各手机运营商要留意政府所担心的情报泄露。共同社去年12月13日报道，13日获悉，有关日本总务省向各手机运营商分配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信号频段时的审查标准，有意事实上要求在基站等部分通信设备中排除中国产品。此举意指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产品配合担忧信息外泄等风险的政府方针，但是在总务省审查指南中并没有提及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为的是避免出现指责其缺少公平性的原则。据悉，日本总务省在今年3月末分配 5G 网络频谱，据日本经济新闻去年12月14日报道，目前日本已有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乐天手机四大集团决定在 5G 基地中不采用中国系统。但是日本手机真的能完成与中国系统的切割吗？其实有相当大的难度。华为智能手机的市场在日本的销售不断扩大，据日本 BCN 排行榜3月26日的统计，在这一天的智能手机销售排行榜中，第一位和第五位都是华为的制品。华为随着其不断壮大，在日本企业的进口的零件也不断增多，2017年为5000亿日元，2017年为5000亿日元，2018年为6800亿日元。据日本朝日新闻3月29日报道，2018年华为在日本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事业的销售额与上一年相比大幅增加了 45.1%，为3489亿人民币， 约合5兆7000亿日元。华为技术3月29日发布了2018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其中提到华为在过去一年中的销售收入达到了7.212亿人民币，和上一年相比增幅为19.5%，对应的净利润有593亿人民币，隔年涨幅为25.1%。在所有业务收入之中，以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占比最高，金额达到了3489亿人民币，较一年前提高了45.1%。在华为2017年7月27日召开的2017年度上半期说明会上，华为消费业务 CEO、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谈及日本的时候指出，日本的各位注重技术与革新，华为所使用的新技术的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日本，如相机搜索是索尼制，液晶显示器来自于 JDI 制，钟表中的蓝牙也使用了许多日本的零件。由于使用日本的零件不断增多，也可以说是 Made in Japan。 2017年3月2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新闻分析，华为在日本凭什么打败日本制造，报道指出，2005年华为公司设立了日本法人华为技术日本株式会社，2007年设立了终端部门，并在日本推出了第一款面向消费者的数据终端。此后几年，华为面向日本市场先后推出了包括数据相框、无线路由器、儿童手机、机顶盒、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家庭网关、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类型丰富、功能创新的系列产品。可以说，日本与华为的 5G 开发尖端系统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彻底切割实在很难。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名中国女子携四部手机和一款恶意软件混入特朗普正在度假的湖海山庄被捕。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立即释放将被运往中国的俄罗斯海生动物。日媒报道，中国政府即将更换驻日大使。民进党猛打不利于己的假新闻，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负责人请辞获准。吕德中国裔作家廖义武书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一书法文版发行。湖南宁远县一男子持刀砍杀小学生，造成两死两伤。阿尔及利亚总统宣布辞职后，莫斯科呼吁第三国不要干预该国转型。国际刑警组织修改红通令程序后，仍无法避免意见人士不受追捕。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篇法国媒体翻译自俄罗斯媒体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是否威胁美国与欧盟的联盟关系。文章标题开头说，中国在欧盟与美国无法跨越的分歧上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彼此互相享受的合同而加强。对于欧盟的几个国家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将继续大幅增长，这是国际经合组织经济学家伊瓦 维奇诺在财经投资网站上书写的信息文章说，特朗普退出气候协议，退出伊朗核协议，这都让欧洲国家开始思考了，而且他们不断地制造贸易诉讼，还有提出一些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欧洲将无法增加其国防经费，甚至他感到害怕，因此而强力要求他们。他甚至担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遇上了严重的分歧问题。报道指出，而在最近习近平访问欧洲后，这种美欧之间的分裂更加的明显了。伊诺瓦维奇还说，在中国与意大利之间贸易的联系，大家应该还记得，习近平在3月21号到23号的访问意大利令人惊讶，以及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的协议，这将可能搅扰北约国家的团结一致。事实上，这一类的搅扰已经出现了无数次，我们只要回想到2013年5月李克强站在德国总理默克的身边庆祝德国中国梦幻团队的形成，当时李克强接待了一个人工智能生产技术团队，这个德国的团队负责的任务就是改装中国那些冒着烟囱的工厂的烟囱，这是在中国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贸易协定的6年前发生的事。而在这6年当中，德国继续卖给中国尖端科技及公司，例如一家制造机器人的重要工厂之一。过去5年来，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高达了3809亿欧元。早在中国与意大利协商使用其迪里亚斯特港口之前，2016年4月希腊就已经把比雷特斯港的股权 67% 卖给了中国。文章说，中国与中欧还有中国与东欧的合作关系自2012年开始扩增，一些领域例如在巨大基础建设计划，以及在工业配备、在化工、在能源及交通通讯等领域上的投资，这只是在中国与欧盟之间所形成的广大贸易网案例的一部分。根据中国铁路合作部门指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建造连接包括59个中国城市及15个欧洲国家在内的49个城市的货运火车路线。去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这些货运火车开动了6363班次，也就是比2017年增加了73%。报道还说，中国将继续在欧盟某些国家继续经商及投资。另外，到了5月底欧洲立法选举之后，这个组织将会是什么面目，大家不知道。上周马克龙、容克、默克尔等3名欧盟领导人会晤习近平时，接受了在符合公平伙伴条件下愿意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合作。另外，美欧对于与中国贸易及投资的看法有不同的立场，美欧之间的这项鸿沟越来越深，结果是在美欧之间的贸易政策分歧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欧盟似乎比较靠近中国，更甚于靠近美国。这篇报道还说，华盛顿方面认为，中国想要借着一带一路扩增其在全球的政治及经济的影响力，以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白宫上周五的声明也肯定了特朗普总统努力致力于与英国在其脱欧后签署一项贸易协议，这也证明了特朗普对于欧盟团体的敌视立场。此外，欧洲央行能够提供欧洲地区经济重大的支持，但是德国反对，为了在欧元区及其他欧盟国家刺激需求及带来就业机会下而宽松财税政策。以上就是这篇俄罗斯媒体对于中国是否威胁美欧联盟关系的报道。各位听众，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比利时艺术家 Luc Jumans 正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格哈西宫举办大型个展，题为《皮》。这个展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情绪上看起来冷静光洁，实际上艺术家制造了一种你不知道预后的紧张和冲突，是一种冒险式的孤注一掷。在样式上，每一件作品都与历史注脚紧密挂钩，同时又对今天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做出了影射。同时，孤立的作品像电影分镜头图一样，当一幅一幅的图被导演一般的策展，在主题、故事和情节里串联起来的时候，整个展览形成一件巨大的作品，讲的是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次展览中一件画龙点睛的作品叫2017，是一幅不到一米长、63厘米宽的油画肖像，人物是受巴西的电视连续剧的启发创作的。光看画面，你看到的是一张充满惊恐的女人的脸。但是联合策展人 Caroline Bourgeois 在展品介绍中写得很清楚，巴西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一边是由3%的人口组成的富人，另一边是穷人。如果穷人想翻转人生成为富人，到了20岁的时候，可以参加一个考验型的游戏，叫过程，机会只有一次，成功率是3%。参赛者如果失败了，那么他们的人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将被毒死。2017这幅肖像描绘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知道自己将要被毒死的那一瞬间的表情。这件作品用来作为这次展览的海报招贴，那么展览从艺术的角度来鞭挞世界财富垄断的主题就相当清楚了。走进卡西宫，第一件作品是用意大利的大理石为材料做的马赛克拼图装置，就在楼梯口大厅的正中央。画面分两个部分，背景是浅土黄色和米色大理石碎块组成的条状背景，主题是用深墨绿色的大理石马赛克拼成的高高低低的树丛，看上去有一点稀疏。瑞士洛桑爱丽舍美术馆的 Mark Donadieu 在介绍作品的小册子里写道，作品的名字 Schwarzheide 来源于德国强制劳动营，有些被关押的人偷偷的画画，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纸条，这样就不会被发现被没收，之后纸条再拼接起来，这样意思就完整了。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画面的意思。集中营的幸存者 Alfred Condot 的素描本实际上是 Luc Jumans 的画面的根据。画面中条幅状的背景提示了被遣送关押的人的衣服，集中营周围黑色的树丛是用来阻挡 Schwarzheide 的当地居民的视线的。当观众站在 Schwarzheide 这件作品的位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楼梯台阶一楼和二楼中间的位置挂着一幅小画，题目叫《机关》，这是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和帝国经济领导人的德国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肖像。在 Luc Jumans 的画笔下，斯佩尔微微低头，闭着眼睛，穿着讲究而严谨，画面单纯而简单，没有任何多余的内容。展览提供的作品介绍说，肖像或许会让秘密，让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需要否认的东西透露出来。虽然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核心的团队成员，但是他却说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最终结局。从艺术家的作品布展的形式，从展览方自己发表的解读来看，他们将这个世纪的世界财富垄断和上个世纪的纳粹统治放在一起来呈现，来解读， 证实了展览在视觉上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次展览由艺术家 Luc Jumans 联合策展人 Caroline Bourgeois 合作策展，围绕着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幅标志性作品的主题，其他作品就像舒瓦扎埃德所提到的被撕成切成条状的纸条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共同的主题，但是拼接起来效果更加强烈，意思更加清楚。那么皮这个展览的紧张性和冲突性体现在哪里呢？展出地威尼斯的 Grassi 宫的产权人实业家 François Pinault 在法国最富裕的人里排名第三，在世界最富裕的人里排名第30位。2017这件作品是 François Pinault 的藏品，在全球 1% 最富裕的人群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展出平台上，拿他的藏品和其他机构和收藏家的藏品对话，通过布展上的组织编排，在他的宫殿里谴责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种面对这种表白的直接产生了紧张和冲突。尽管联合策展人 Caroline Bourgeois 强调展览的政治性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里若隐若现，谴责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是社会的声音。在法国，经久不衰的黄背心用示威游行甚至暴力让执政团队了解人民的心愿。在意大利，文化艺术界把社会的声音转化成为自己的造型语言，带到了威尼斯 François Pinault 的宫殿里。但是Luc Jumans 的个展在气氛上，在心理上，在逻辑上制造的造型艺术的紧张和冲突，是不是可以直接翻译成艺术家和策展人团队与东道主 François Pinault 在财富分配议题上的激烈辩论？这并不明显。和16世纪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和19世纪英国的 Samuel Cotto 一样，François Pinault 正在缔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信仰。政治和财富的权力失去了大众信仰、集体共识，就没有精神力量。任何没有精神力量的权力都是诚惶诚恐的寒蝉，是没有前途的短兵之计。在法国政治史上，路易十四用芭蕾舞垄断欧洲宫廷的文化信仰和归属就是一个典范。François Pinault 十多年来在意大利和法国陆续买下了 Grassi 宫、威尼斯海陆海关旧址和巴黎股市旧址，这些在权力和经济生活中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建筑。建设一个家族当代艺术私藏与欧洲各地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共同亮相。换句话说，他要让自己的艺术收藏像一个演员，像一个干将，像一个使者那样，参与到社会其他阶层、国际其他地区共同演出的大戏里，参与到由他指派的策展人导演的造型艺术的主题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 Luc Demans 和策展人 Caroline Bourgeois 带到 François Pinault 的宫殿里的不是他们和金主的紧张和冲突，而是巧妙地让 François Pinault 的艺术收藏在自己家族的平台上上演用当代艺术造型语言打造的体现当代世界的社会矛盾的大戏。展览让我们看到占世界 1% 人口的巨贾代表人物以他独特的方式呈现他的艺术收藏和文化团队带给人们的世界观。谴责法西斯一般的财富垄断对人民的奴役，这个议题本身不代表对最终的解决方案有任何答案，但是人们在 François Pinault 的宫殿里看到了这个议题，从而在精神领域、在文化信仰领域确认了 François Pinault 对平台打造的严肃和远见。巨贾家里上演的对社会矛盾的演绎， 有历史的眼光，有造型的隐喻，有戏剧般的情绪，平静里化跌宕，惊悚里化清淡。但是艺术手法的复杂和精致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艺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 1% 超级富裕人口的视野里的景象和他们打造的文化信仰的建筑蓝图。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题目是财富垄断的画皮，谈比利时艺术家 Luc Jumans 的威尼斯个展。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传奇。1500多年来，它曾经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圣地，也是奥斯曼帝国期间伊斯兰教最享有权威的清真寺。今天又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同享有的宗教博物馆。可以说，圣索菲亚大教堂一个建筑就凝聚了土耳其的历史。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索菲亚大教堂与它附近的蓝色清真寺与老皇宫托普卡珀宫所组成的伊斯坦布尔文化区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址地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曾经修建了两座教堂。公元5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他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末期最重要的统治者，曾经收复了罗马帝国的许多失地。查士丁尼一世决定修建一座更加雄伟的教堂，挑选了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家、科学家与建筑师，选购了来自埃及、叙利亚以及希腊等地的最珍贵的大理石等建筑材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巨大的圆顶，使信徒们可以仰望天庭，感受到上帝的美好与神圣，可以说是拜占庭建筑史上的一大杰著。大教堂以一位名为索菲亚的圣人而命名，因此称为圣索菲亚。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上帝智慧。查士丁尼大帝投入了10000名工人，并花费了将近6年的时间来修建圣索菲亚大教堂。而教堂内壁的大理石砖和五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则是在查士丁尼二世执政期间才完工。在17世纪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完成之前，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成为历史上拜占庭帝国的历届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所在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二世罕见地保留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下令将它改造成为清真寺，清除了所有与基督教有关的钟灵、祭坛、圣章、祭典用的皿器等等，并且用石膏覆盖了原先基督教的所有镶嵌画，还在建筑四周修建了4个高大的宣礼塔。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因此成为阿亚索菲拉清真寺。一直到1931年，一个美国探险队发现了清真寺墙壁中的镶嵌画，才使它原来是教堂的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1935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决定把圣索菲亚改为博物馆，作为清真寺时信徒祈祷的地毯被移走，覆盖在教堂镶嵌画上的石膏由专家们仔细地擦去，马赛克镶嵌画得以重新向世人展现。成为博物馆之后的圣索菲亚教堂改名为阿亚索菲亚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展品其实就是建筑物自身以及墙壁上的镶嵌画。 圣索菲亚大教堂经历了1500年的沧桑，目睹了伊斯坦布尔的兴衰。虽然17世纪建造的旨在以它一比高低的蓝色清真寺更加吸引穆斯林信徒，但圣索菲亚大教堂依然是土耳其最著名的一大旅游景点，并且继续在土耳其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上周日结束的土耳其市政选举中，圣索菲亚再度成为执政党试图收买民心的一大筹码。总统埃尔多安在竞选活动期间曾经提出要将圣索菲亚再度恢复成清真寺，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拉拢穆斯林选民。不过看来埃尔多安的上述提议并未对选民的投票意向产生重大的影响，执政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米尔等土耳其的重大城市。尽管执政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且要进行司法追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济下行、政治上的严酷打压早已使土耳其民心思变。事实上，5年前就有土耳其执政党提出将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改造成清真寺。亲伊斯兰政党2年前就已经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在教堂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此举曾经引发长期与土耳其纠纷不断的希腊的强烈反响。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也对埃尔多安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的言论提出警告，指出圣索菲亚既然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任何对该建筑的名称的修改都必须首先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委员会申请批准。由此可见，历经了1500年沧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无疑依然是21世纪宗教冲突的凝聚点。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向您介绍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名中国女子携4部手机和一款恶意软件混入特朗普正在度假的湖海山庄被捕。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立即释放将被运往中国的俄罗斯海生动物。民进党猛打不利于己的假新闻，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负责人请辞获准。吕德中国意义作家廖义武书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法文版发行。湖南宁远县一男子持刀砍杀小学生，造成两死两伤。国际刑警组织修改红通令程序后仍无法避免意见人士不受追捕。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4月30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是由 Pierre Lapointe 和 Clara Luciani 合唱的歌曲 Qu'est-ce qu'on y peut。 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Reste là, ne bouge pas, le temps que la beauté se fige, le temps d'apaiser les vertiges que nos corps nous infligent.
Dans la moiteur de la chambre, dans le silence de l'abandon, essayez de se persuader que ce n'était pas si bon.
Quand deux corps se rencontrent, font la que l'on soit pour ou contre, au fond, qu'est-ce qu'on y peut?
Nous resterons immobiles, dociles comme ces statues de marbre qui sont poussière nues et fragiles que personne ne regarde.
Que l'amour dure une vie, qu'il meure à la fin de la nuit. Ce soir, tu seras mon trésor, l'extension de mon corps.
Font leurs aveux que
ou banal, qu'importe si nos deux vies déraillent.
Quand mon corps est contre le tien, j'oublie qu'un jour on aura mal. Je me fous d'hier, de demain.
Quand deux corps se rencontrent, font l'air.